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6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整体配合，我正念闯出洗脑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4日。最近我现大法弟子在修炼上出现了懈怠，没有跟上正法进程，忘记了修炼的严肃性，旧势力看得一清二楚，在人间驱动邪恶办洗脑班，搞所谓的清零，人人过关，试图淘汰大法弟子。很多学员迫于威胁恐吓，在人心人情中妥协了，使我现大法弟子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令人痛心。我也没有做好，在这过程中由于怕心做了不该做的事。师父接连发表了远离险恶，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正确对待师父家人等几篇经文，把我警醒了。我深感后悔内疚，体会到了什么是生不如死。然而邪恶并没有罢手，2023年10月份的一天，镇政府、派出所、村干部等七人再次闯入我的家，理由是上次的不合格，这次要重新签字和录像。我不愿配合，并再一次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以完成上级任务为由，当晚把我绑架到洗脑班。第二天他们故伎重演，把我未修炼的儿子叫过来向我哀求施压，并扬言把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叫过来，如不转化将影响他们的工作等等。在亲情怕心的带动下，我的正念有点动摇。女儿同修悄悄给我说，要坚定正念，绝不能配合，快把它撕了。这时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篇经文中的一段法打入我的脑海，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我清醒了，赶快把四书撕碎，并向他们表达了我修炼大法的决心。他们看转化我不成，便各自散去，仅留一个值班人员看管我。当晚我妻子同修与子女进行了深入交流，大家通过向内找，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同时明确了如何在法中归正，如何形成一个整体，并助我正念闯出洗脑班的方案。妻子和女儿每天去洗脑班讲真相要人，外地子女每天发正念，并在网上搜集迫害人的信息发给明慧网曝光，给分管政法工作的副镇长写了劝善的公开信。我和妻子每天在洗脑班给副镇长及值班人员讲真相，我们结合自己修炼大法的体会，给他们讲了法轮功如何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劝他们不要跟随江某某参与迫害法轮功，不然对家人对子孙都不好，只有善待大法弟子才会得福报。大家有序配合，体现了形成整体后的威力。海外同修的真相电话和劝善信起到了极大的震慑邪恶的作用。副镇长从第三天起再也不来洗脑班了。我每天发正念，并向村干部及看管人员讲真相，他们多是明白真相的人，都很同情我。妻子和女儿每天照例来要人，并配合我讲真相，并给副镇长打电话要求放人，他总是推脱不敢过来，也让我们认清了邪恶的心虚和胆寒，体悟到这是讲真相救众生的过程，是我们正持法否定迫害的过程，也是我们修去人心人念人情的过程。到第七天，家人同修再次来要人，同时我也开始了绝食抗议，经值班人员的再三转告和催促，副镇长答应第二天和派出所所长一起来洗脑班。我们得知后，为了避免所长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第一时间把公开信发到派出所所长的手机上。到第八天上午不见来人， 下午值班人员又给副镇长打电话，他说所长出差了，明天他和政法委的人过来。我想所长看到了劝善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又对值班人员说，他们家很厉害，能和境外势力勾结上，境外的电话把我的手机都打爆了，我们县正好缺一个典型，这次要严肃处理他。我们知道这都是邪恶针对我们怕心的恐吓伎俩，我们不为所动。明天就是第九天了，我悟到该听真相的有缘人也都听到了，这也不是我待的地方，应该回家了。我给家人同修说，明天我必须回家，今晚咱们一起发正念，明天一定要闯出洗脑班。我心想，明天政法委的人要来，我要写一份严正声明，当面给他们，告诉他们以前我所说所写的东西作废。于是我就提笔写了严正声明，内容是在邪恶逼迫下我所签字的东西作废，我要兼修大法到底，师父好，法轮大法好。写好后我心里亮堂了，接着发了几个小时的正念，一阵暖流通透全身，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加持我，我眼里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当晚做了一个梦，我看到一口大锅，里面躺着一个大动物，被刮了皮，四脚朝天，旁边还站着一个人。醒来后我悟到这是另外空间的一个邪恶生命被师父除掉了，感谢师尊的保护。第九天，家人同修一早就来到了洗脑班，坚持要人讲真相。女儿把儿子同修昨晚的梦境告诉我，说他看到了一棵大树和几棵小树被连根拔起倒在地上，树长着人的面孔，这几棵树知道自己死定了，都在相互指责埋怨。儿子悟道，这是洗脑班的邪恶被解体了，树即是书，他们死定了。我也把我的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很高兴，都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们，鼓励我们，今天我该回家了。我说今天不管政法委的人出什么花样，我们都不能动心，有师父为我们做主，今天我必须回家。中午了还不见他们来人，值班人也急了，打电话问副镇长什么时候来，他不耐烦地说，上午县政法委的人在开会，下午一定去。我们也料到他们白天不敢来，邪恶的迫害是见不得人的，干什么都是偷偷摸摸的，果然直到傍晚他们才来。妻子见他们就严肃地说，你们把我家人非法拘禁九天了，他几天没吃东西了，如果有什么事你要负责，今天我必须把人接走。副镇长赶紧说，你找政法委书记去说。于是我就给政法委书记去讲真相，没讲几句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法轮功是某教，你还信他干啥。我就问他，你说是某教，你拿出文件给我看看呀。他不说话了，我又接着讲真相，他用威胁的口气说，你今天不配合，明天就把你送去看守所整理材料判刑。我说你说的不算。他气急败坏地开门出去了。我把写好的严正声明交给了副镇长，并告诉他看过后交给县政法委书记。县政法委书记看过后大声叫嚣，我马上派人来整你，说着开车离开了洗脑班。过一会儿来了两个人，他们自称是国保大队的，是书记派来做转化工作的。妻子责问他们说，你们把人绑架到这里非法拘禁九天了，他身体不舒服，几天没吃东西，需要到医院检查身体，你们不让去，还来做什么转化工作，你们这是知法犯法。来的人不听劝，反而吹嘘自己是一级转化能手，不少学员被其转化，并希望我配合他。我说既然你们是来做转化工作的，你们的原则是不是把邪的转化为正的，把恶的转化为善的，把假的转化为真的，如果是你们就讲，如果不是你们就走人。他们无语了，停了一会儿，他们又用中共那一套谎言来蒙蔽我，被我一一揭穿。他们看转化不了我，就说你就在这待着吧。 这时我大声说，你说了不算，我一没违法，二没犯罪，你们私设监狱非法拘禁我，是你们在违法，是你们在犯罪。说着我就从屋里冲出来往外走，他们就拦住我，我说谁拦谁在犯罪，他们都不再阻拦。在妻子和女儿的配合下，我冲向洗脑班的大门，可是大门被锁住，我求师父帮助，在师尊的点化下，我们打了急救120，几分钟后急救中心的人来敲门，副镇长背后的邪恶被清除了，像泄气的皮球，让人把门打开，摆手让我们离开了。就这样历经9天，在师尊的加持下，我正念从洗脑班闯出来，洗脑班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也被解体了。在风风雨雨的修炼路程中，我体悟到最阻碍我们讲真相救众生的就是那一颗怕心，怕被迫害，怕失去亲情，怕失去金钱名利地位，很多都出自怕心。所以有些同修在观难中过不去，而又被邪恶迫害得很厉害，而那些特别精进做得好的同修一直走得平平稳稳，是因为他们没有怕心。而去掉怕心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做得到，而是在真正实修中，在观难面前放下人心人念人情，直到放下生死，同时又有强大的信师信法的正念，才能去掉它。而这强大的正念又来自于法。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告诉我们，个人在修炼中，你们不断的坚持学法是非常主要的。你们学不好法，在做大法的事情时，有很多事情也难以摆正，难以做好。如果你们学法学得好，很多事情做起来就会容易一些，同时不容易出问题。所以说，再忙也要学法。可见学法多么重要，它是我们做好三件事的保障。在修炼的路上，不进则退，我还有很多人心要去，还要加倍努力。我们要认真学好法，真修实修，勇猛精进，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才能对得起为救度众生付出一切的慈悲无量的师尊。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女儿婚事引出的修炼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清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1日。我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修炼的女大法弟子，今年60岁。在修炼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悟到，我们每一次的心性提高，每一次的闯关成功，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加持，都离不开大法法力的保护，同时还必须有我们修炼人在法理上的理性升华，更得有我们观念上的根本改变。先把我近期在修炼路上的一点心得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愁绪满腹。我女儿在2022年6月结婚了，从她谈恋爱到结婚这4年多的时间中，真是我剜心透骨的一个修炼过程， 也是一个改变观念，从人走向神的过程。女儿找的男朋友，无论是家庭条件还是个人条件，都和我心中的标准相差太远了。当时我极力反对，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开始了这段修炼历程。我先把两个孩子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我女儿从小乖巧懂事，聪明伶俐，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都是优秀的，并顺利考取了国外的名牌大学，后又在很著名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做了3年博士后，他的导师一直对他很器重，对他的学业很关心，在导师的指导下发表了几篇论文。女儿从小就开始学练钢琴，老师格外器重她，最终达到了著名大学特长生一级优秀，这是当时最好的成绩。我女儿不但学习好，她还是一个很善良、诚实、谦虚、踏实认真的好孩子，她是所有教过她的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是家长心目中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并且面容姣好，端庄美丽，有气质，是我们父母心中的骄傲。女儿的男朋友出生在农村家庭，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在农村的学校读书，初中毕业之后考取他们县中学读高中，后考取他们省的一所非重点大学，毕业后考取国外的一所大学攻读博士，后又做了2年博士后，现在国外一家公司工作，这是我当时了解到的情况。我认为他们两个人的外在条件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当时我的心受到很大的打击，表现出的状态也非常常人化，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满脑子都是人的观念，总是用人的得失对比他们两个人的条件。虽然男孩也是博士学位，也做了博后，可总觉得他的分量没有我女儿的重，并且他学的专业不是什么高精端的，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前途。更烦心的是他家在农村，农村人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还有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无法和城里人比，还有论长相也没有我女儿好，可以说除了身高，没有一样让我称心。我那个愁啊，我实在是无法接受这种条件的人成为我家的女婿。我不断地说服女儿，企图阻止他们继续交往，可女儿根本不考虑我的意见，仍然我行我素。二，找出人心。就这样，我和女儿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看女儿丝毫没有放弃的迹象，我也开始冷静下来，知道应该向内找找自己了，找找是什么心与真善人拧着劲儿，找找我的表现背后都隐藏着什么样的人心。首先找到求名的心，觉得我这么优秀的女儿找这样一个条件的人做女婿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我的面子，我的虚荣心接受不了，叫我在同学、同事、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其实就是没有显示的资本，这又找到了显示心，并且还有不平衡的心，不甘的心，为女儿鸣不平，觉得男孩方方面面都配不上我女儿，这不平衡的心不就是妒忌心吗？可这妒忌心会使人成为恶者呀，和真善人可是背道而驰的呀，这妒忌心可是修炼人必须要去的心呀。其 其次还找到了利益心，认为女儿找个家在农村的，她的父母将来没有退休金，会给女儿增加经济上的负担，还觉得男孩从事的不是那种很赚钱的工作，担心会影响他们婚后的幸福生活，其实就是从情中派生出来的私心。这一找，发现自己的名、利、情一个都没少，并且还非常执着。那么只有去掉这些执着心，才能达到真正修炼人的标准啊。所以我强迫自己放下，放下。心里想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想左右别人的命运，人各有命啊。对呀，我也干涉不了女儿的生活，左右不了她的命运，那就顺其自然吧。并且我们从法中也知道，男女结婚都是由因缘而定，是神给安排好的。假如他们真有这样的因缘，我这样反对不是在破坏神的安排吗？我这不是在做坏事吗？做坏事是会造业的，所以我不能再过多的干涉此事。在这样不断的学法修心中，自觉把此事看淡了，放下了。三，转变观念。可当有人问起此事时，特别是说到找农村人如何如何不好时，还会把我的人心又勾起来。当然反应的程度会弱一些，但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不畅快，总觉得有东西在心口堵着。我就继续找人心，继续放人心，反反复复。有一天我突然悟到，其实很多人心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放下的，并没有真正达到修炼人的标准。不是不动心了，而是感到动心也无济于事了，索性就不想了。其实是被动放下，并没有达到法的标准。但是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含糊，达不到法的标准，关就过不去。所以一有时机，人的观念又占了上风。有时还会执着地想，我作为母亲应该为他着想，应该为他负责呀。于是在人心的作用下，我就又不清醒了，又操起了没用的心，不断地给女儿灌输，把我所能想到的一切负面的，会影响到他美好生活的所有因素，一股脑地告诉他，还是希望他马上终止这段感情。可偏偏女儿就是不领我的好意，把我自认为很有道理的话，轻轻地就给否决了，并且劝导我说，这个男孩很有责任心，很靠谱，人品好，很优秀，找他结婚会很安心，有安全感。我也相信女儿说的是她真实的感受，也知道在这道德败坏的乱世，能找到一个有责任心，能为女儿负责，为家庭负责，能让女儿安心生活的人做伴侣，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可我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呢？就这么执迷不悟呢？表面上我也在学法，也在修，也在不断地去人心啊，为什么就过不去呢？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是我那固有的人的观念太强了，就是想享受常人那美好幸福的生活，其实就是把人看得见的名、利、情看重了，把人看不见的德看轻了，就是被眼见为实的观念障碍着。可是我们修炼人从法中都知道，有德才是人能真正幸福的源泉呀。那我还这样执迷不悟， 我不就是不听师父的话吗？再往深挖，就是不信师，不信法，这可是根子上的大问题了。而且眼见为实的观念就是邪党宣扬的无神论，我一下子警觉了，我必须要转变观念，看淡人所执着的得失，把母亲的角色看清，把大法弟子的使命看重。我应该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站在救人的基点上来看待这件事情，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打转转，总是反反复复。我必须高标准要求自己，放下母女情，放下私，把大法弟子救人的使命放在第一位。这样一想，一下感到心胸开阔了，心里明亮了，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我必须在这件事中修好自己，为救度他们的家人打好基础。四，摆正关系。按照传统习俗，男方的父母应该首先到女方家拜访。2022年正月，男孩的父母来到我家，我时刻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我明确我与他们之间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我把救度他们放在首位，与他们相处时展现大法弟子的美好善良，真诚热情地招待他们，特别提醒自己不要有看不起人的心，要理解尊重他们。他母亲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你们家的条件太好了，我们两家的差距太大了，我们家条件不好。我安慰他说，我女儿看重的是你儿子的人品，这个更重要。他开心地笑了。我说话时多站在他们的角度上考虑，不让他们感到有压力，在轻松平等的氛围中交流。我和丈夫每天都给他们做很多好吃的，相处得非常融洽和谐。他们也感到了我们的真诚、热情和善良。他们临走的前一天，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讲了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重要和意义，讲了现在天灾人祸频发，疫情蔓延全球的原因。他们很认同我讲的，也明白了大法的真相，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最后他母亲对我说，你真是集美丽和善良于一身。他接受了我给的真相资料。我最后叮嘱他说，你们家那么多的亲戚家人都在等着你去救度呢，你一定要把真相适时地告诉他们，让他们都能明白大法的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让他们能远离灾难，平安躲过人类的大劫难，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满口答应说，好的好的。他笑了，我也笑了。经过了四年多切切实实的修炼过程之后，我悟到人的观念，人所追求执着的，是真正造成人痛苦烦恼的根源。师父的谆谆教导在急切地呼唤我们和世人。我只有转变观念，不再为虚名而争，为自己的修炼负责，为众生的得救负责，才能摆脱人的枷锁，才能真正在法上提高，才能从人走向神。同时我也悟到，我女儿的表现都是在为我修炼提供条件，为我提供修炼的环境，我真得发自内心的谢谢她。五，走向神的光明。我们作为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使命的大法弟子来讲，无论是在生活中，在讲真相救人中，在做三件事中，就得时刻突破人的观念，让真我主宰自己的思想， 真正在大法中修，才能完成好自己的使命。在实修的过程中，我也确实体会到了，当神念代替人念，在法中升华，正念很强的去做事的时候，就会带来柳暗花明的景象。我在写稿件的这几天，又认真地向内深入地找了找自己，发现自己仍有许多人的观念，导致我不能很好地保持着精进的状态，在障碍着我真正的同化大法，以至于每当遇到矛盾时，遇到问题时，第一念不能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不能用法来约束自己，不能在法上修，失去了很多应该提高的机会，也失去了很多应该被救度的世人，真是愧对师父。在这正法修炼的最后最后时刻，在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里，我要抓紧修好自己，珍惜救人的机缘，用大法赋予的正念走好以后的路，走向神的光明。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